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新年恭喜！我们是进到2015年第一个礼拜天啊，现在我们要跟隔壁的人说新年恭喜，主恩满意。好，你向你隔壁的人说新年恭喜，主恩满意。我们不是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哈，因为那个钱会用得完，但是主的恩典啊是用不完的。啊，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传承。当我讲到传承的时候，我们会讲有一个人要传，那有一个人要承，但是问题是你要传承的是什么？大部分人可能会想到啊，蔡牧师要退休了，蔡国伦牧师要来了，所以是不是要传承主任牧师呢？我在准备的时候，上帝给我感觉不对，如果我离开和平教会只留下一个蔡国伦牧师，这样不是好的传承。真正好的传承是把栽培门徒的使命传承下去。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给门徒的大使命是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用黄色标出来的部分就是唯一的动词，就是使作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给他的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如果一个人，耶稣那十一个门徒可以再带一两个人成为门徒，那一两个人又可以再带另外一批人成为门徒，那么这个福音才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保罗了解这一点，所以呢，栽培门徒非常重要。怎么栽培法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教训了，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这里面讲到四种人，第一个是保罗，第二个是提摩太，第三个是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最后一个是那个被最后被教导那个人。所以从传承的角度来讲，重点不是主任牧师，重点是你能不能在你一生当中带几个人，让他可以再把福音带给别人，这个叫做栽培门徒，然后代代传承。我就回想反省我自己，2005年到2015年十年之间，我在和平教会有做好传承的使命吗？想到2008年在12月21号我们教会有举行一个圣诞的礼拜，题目叫做寒冬玫瑰。从寒冬的玫瑰上让我看到我至少有一个传承，那个传承是周信华姊妹，我要请她来跟大家分享她怎么样领受这个传承。来，周姊妹。
各位兄姐平安，我是安德烈六 B 小组的信华。30几年前，我读小学的基督教小学，金发碧眼的帅哥宣教师常常教我们唱《爱的真谛》。小六的顽皮的我，常常唱《爱的真谛》，心中常想是谁这么会写歌词啊？不过小学毕业之后，这些事都忘得一干二净。6年前，我骑脚踏车找离家近的教会，没想到巷子一转，就有一间宁静优雅的和平教会。在办公室前的书包柜，拿了几本周报回家看，其中一篇蔡茂堂牧师的《寒冬玫瑰》讲到大纲吸引我，就照周报上的网址上网去看，果然非常好看，就随机再看蔡牧师的讲道集，其中爱的系列非常吸引我，就开始看，结果欲罢不能，熬夜一口气看完。看完之后的感想是，原来爱的学问这么大，怎么以前我都不知道。看完爱的系列，我就想到和平教会来听蔡牧师的主日讲道。2009年3月15日是我到和平教会的第二周，在主日完在周报柜找周报，翻箱倒柜找，然后巧遇是偶然还是巧合呢？ 蔡师母许信真女士就在书报柜旁与人交谈，大概是看我翻箱倒柜，所以我们交谈起来。我向她自我介绍，并告诉她我有一些问题。蔡师母很认真听，并告诉我可以写 email 问蔡牧师。2009年3月18日，蔡牧师师母跟我面谈，结束时带我做决志祷告。2009年6月，我就受洗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那么快就受洗，我的思考逻辑很简单，如果没有神，受洗也没差，如果有神，我就赚到了。受洗之后，我在周报上看到一则蔡牧师师母安德烈第二梯次小组的曾组员启示，条件是已受洗基督徒。我虽刚受洗，不过我很想跟我在安德烈，不，跟我在和平教会第一个认识的蔡师母同一个小组，因此鼓起勇气打电话给蔡师母，询问加入小组的可能性。温柔善良的蔡师母是不会拒绝人的，所以我就参加安德烈小组了。在第不过参加的第一天，蔡牧师问候每一个组员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参加这个小组要带一个福音朋友来参加吗？当下我愣了一下，不过我想基督徒朋友我五个手指头都算不满，但是福音朋友我就有随手都一把抓，而我已经决定一定要跟蔡师母同一个小组，所以我当下马上回答我有福音朋友，于是就开始我的陪伴福音朋友的旅程。参加第二梯次小组就是幸福的被蔡牧师师母还有小组员们陪伴，而我自己却不知道怎么陪伴人，只能傻傻陪伴我的福音朋友，眼光从专注自己只顾自己的事渐渐转向别人，开始注意跟关心福音朋友的需要，同时开始认识真理，学习彼此相爱，瞎眼得看见原来基督教就是要爱神爱人。进入安德烈第三梯次最大的压力就是要找一个愿意跟我到小组的福音朋友，寻找就寻见，陪伴第一个福音朋友受洗。我们小组一起陪伴了7个福音朋友受洗，其中有5个福音朋友都有因为信靠主耶稣而从生命低谷中快乐走出来的见证，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让我的信心大增，同享得救的喜悦。进入安德烈第四梯次小组，我的感想是，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神入侵撒旦的门，救人，因为我们陪伴。因白血病再发受苦的志祥受洗，还有因乳癌过世的淑珠姐的儿子淑明受洗，救恩让我深深体会救恩可以胜过阴间的权柄。同时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经历神，所以我有时候会想把自己宝贵的一生奉献给神有点傻，不过我怎么观察蔡牧师我都不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傻的人，蔡师母又非常的温柔有爱心。神是爱，爱是一门学问，还是真的有蔡牧师师母的神？我还要继续学习带安德烈小组吗？陪伴一群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当犹豫的时候就进入安德烈第六梯次。去年八月，我住在台中的哥哥打电话告诉我，90岁的爸爸住进加护病房，情况不乐观，隔天转进安宁病房。在停打升压剂之后，爸爸就要靠自己来维持血压。在停打升压剂之后的告别，我的4个哥哥们都崩溃大哭，正当我也要崩溃大哭的时候，我的心中正在祷告， 见到主耶稣，突然胸前有一股力量帮助我没有崩溃。当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帮助我，我真想崩溃昏倒算了。之后我明白为什么了，因为当哥哥们都崩溃去睡觉的时候，我有七个小时都握着爸爸的手为他祷告。我重复背诗篇23篇，再加自己的祷词，再唱诗歌。我真高兴我没有因为崩溃而昏倒，反而有体力可以陪伴爸爸在人世间的最后几个小时。而哥哥们都昏倒去睡觉了，没有帮爸爸念经，所以才有机会轮到我陪伴爸爸为他祷告。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从那时开始，神不再只是蔡牧师师母的神，也是我的神了。回顾参加安德烈小组这六年来，对不起，我忘了。我有与神同工的乐趣，有主同在的平安。神使初信之时既蒙主恩加入安德烈小组。蔡师母是我在和平教会认识的第一个朋友，经过这六年的小组生活，蔡师母已变成与我一起哭一起笑亦师亦友的最好朋友。蔡牧师是我敬爱的神学导师，他们贤伉俪更是我学习爱神爱人的榜样。以上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奇异恩典，真的很甘甜。我很感谢蔡牧师师母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奇异恩典来陪伴我。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兄姐都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异恩典，您是不是愿意来陪伴为信主的朋友经历奇异恩典，来加入安德烈小组，一起经历一群人的奇异恩典？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杏华姐的分享哈。其实除了杏华姐，还有一位就是邱菊姐，她愿意参加安德烈小组，是因为她在乎她的先生。她的先生是学科学的，所以对基督教很多问题。那跟她结婚30-40年，没有办法受洗。知道有安德烈小组，她就为了她的先生参加。她现在愿意继续来带领别人。那讲到传承呢，我就想到你怎么样做才可以把这个带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传承下去呢？我从圣经找到两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一个是摩西传承给约书亚。第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当百姓在旷野他们那边吃那个玛纳，吃到觉得很没有味道，在那边抱怨想要吃盐水啊肠啊，想要吃这些的时候，上帝给他们吃鹌鹑，给他们吃肉。但是呢，结果呢，上帝就会审判他们，说你们，我给你们东西吃，你们还嫌寡嫌咸吼，你们还这样子。那摩西在那里崩溃了，他跟神说，这一批人很难带，干脆你把我杀死好了，我不想再带他们了。神说你太累了，我给你找70个长老来，我给他们圣灵，好让他们跟你一起来带领这一批人。结果想不到有两个比较慢来集合，其他68个都跑来会幕面前，然后神的灵就降下来，他们在那边说预言。有两个还在营里面，还没有跑到会幕前面的那两个呢，居然在那边也说预言，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这个约书亚当时已经是跟在摩西旁边，约书亚就很不高兴，说那两个既然没有来，他们怎么可以说预言？我去告诉他们不可以乱讲。摩西怎么说？摩西说，难道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但愿每一个省的百姓都可以说预言。所以我看到一个好的会传承的人，他的度量是大的，他不会说一定要照我这样才可以，他可以容许神的恩典可能超过你的了解，可能超过你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他们在旷野碰到亚玛利人来跟他们打仗的时候，摩西跟约书亚说，你带兵到山下打仗，我带我的那个拐杖，我到山上去祷告。那结果呢，当摩西祷告的时候，举手祷告的时候，约书亚就打赢。当他拴了手 掉下来的时候，约书亚就打输，他就很紧张。可是老人家太久的时候他是撑不住了。后来旁边两个人，一个这个是摩西祷告，约书亚在打仗，然后旁边两个人，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尔，他们就干脆一个人撑左手，一个人撑右手，把摩西的手一直撑到约书亚完全打胜仗。啊，这个让约书亚第一次学到说，其实打仗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直接跟敌人啊冲杀在战场，一个是在背后祷告。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带人信主的时候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你怎么去跟这个人做朋友，这个是像约书亚做的，可是另外一个是在属灵的层次，你不要在神面前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必须要这两个层次都做，才是真的能够把福音传过去。还有约书亚跟摩西是一个团队，亚伦户儿啊跟摩西也是另外一个团队啊，所有传福音需要团队比较好。其实你要带人信主，我自己也可以找一个福音朋友就带他嘛，为什么要参加安德烈小组？安德烈小组如果有七个人，那就是七个人一起去带七个人，如果你没有安德烈小组，你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这个不同就在这里，一个人带一个人，万一卡住了你就卡住了，七个人带七个人，有时候一个人卡住，另外的人会给你出点子，或是你软弱的时候他会给你支持。所以这种团队来带领一群人信主，这是安德烈小组一个从神那边领受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再来，你要传的是什么？你要传的是神的信息。所以摩西他重要的是他到山上去，神给他十诫，给他两个石板，还有所有的诫命啊，摩西再把这个传给以色列人啊。当他去的时候，约书亚也跟他去，所以约书亚也学会了，你们要传的不是你的啊大学的论文，不是你的专业，是神给你的，这是你要传的。这个使命是要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啊，这个我把它称作承传，你必须从神有领受，你才能够传给别人。所以从神领受诫命，再传给神的百姓。可惜摩西是拿到了石板，可是一下山发现以色列人已经败坏了，他们去拜金牛犊，摩西很生气，我好不容易拿了神的诫命来，你们已经犯了神的诫命，所以他一下子生气，就把两个石板摔在山下，把它摔碎了。约书亚也就看到，原来摩西脾气还不太好，他会发脾气。神在这里没有说他怎么样，可是下一次他在发脾气的时候，神说：欸，摩西啊，你脾气不好，你不能进迦南地。所以一个神的仆人还是有他的软弱，他并不是一个100%完美的人，他有他的问题要处理啊。最近有一次开事工研讨会，我也发脾气了，我就把麦克风拿给伟华长老说：欸，你弄，我不弄哈。所以看起来我也有这个软弱，那会发内怒哈。摩西是嫉恶如仇，然后在内怒中把这个石板摔碎了。摩西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就是他盖那个小会幕，在还没有盖大会幕，他这里盖一个小会幕，他要跟神亲近的时候，他就到小会幕那里去，他必须要跟神常常保持很好的关系，他才能够从神领受，他才能够教导以色列人。那当摩西进那个小会幕的时候，云柱就下来，圣经说耶和华跟摩西说话，好像朋友面对面说话。所以一个要传承的人，他必须要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后来圣经说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约书亚从摩西学到一个要成功做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要跟神保持很亲近的关系，好像朋友一样。后来他们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派约书亚还有另外11个探子去看看迦南地的情形。10个探子看到的是敌人高强大悍，很大很危险，约书亚跟加勒看到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的美，所以一样看见一个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他们看到的却不一样。那十个人就引起以色列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冒险，我们在埃及就好了，我们怎么可能打赢他呢？啊，约书亚跟加勒差一点被人家用石头打死，所以看起来约书亚跟加勒是定睛看神的应许，而不是看环境的危险。 他们的勇敢，十个探子看到危险，约书亚却望见恩典。最后当摩西的日子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需要再立一个领袖来带领这一批人，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那耶和华就说，就是约书亚，你可以帮他设立，你可以把你这一个带领以色列人的职分就传承给他。所以最后摩西祷告，上主拣选他，就传承了。第二个人我想到的是新约的巴拿巴，他把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带门徒的使命传承给保罗。这个巴拿巴还没有传承以前，我们就看见他是一个很好榜样的人，他是一个肯奉献的人。当时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碰到经济很大的困难，所以很多有的人就把他们的财产卖了，拿来奉献在使徒脚前，然后分享给大家。巴拿巴就其中一个，那他就把他的田产卖了啊，就拿到使徒的脚前，他很高兴的奉献，所以他的名字也被称作劝慰子。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点担心，万一我奉献老的时候啊，没有人奉献的话，那我就有点危险，所以他就自己留一点。可是面子不好看，因为大家都卖的都全部拿来，他自己留一点。那这个人呢叫亚拿尼亚，他这样子结果受到神的审判，那巴拿巴却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啊。这是巴拿巴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很好的榜样。当扫罗在大马色被耶稣基督从天上光照悔改以后，他就急着要到耶路撒冷来得到教会的接纳。很可惜扫罗真的太坏了，所以他跑到耶路撒冷，大家都吓坏，没有人敢相信他是真的悔改，会不会他是一个设计要把我们全部抓去关呢？所以没有一个使徒相信他。圣经说唯有，所以呢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只有巴拿巴这个人，他接纳他，他相信他，然后他介绍他带去给耶路撒冷的使徒，跟他们讲这一个扫罗是真心悔改的。所以呢巴拿巴之所以可以把他传福音的使命、带门徒的使命传承给保罗，因为他没有怀疑保罗，他愿意给他友谊。虽然巴拿巴给扫罗这个机会，可是扫罗在耶路撒冷还是只是没有被赶出去而已，没有人敢给他站讲台，没有人敢给他带敬拜赞美，所以他在那边呢郁不得志啊。后来鼻子一摸，还是回到大树，回到家里去了。想不到神把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就带到撒玛利亚地区，带到安提亚去了。耶路撒冷教会就派这个巴拿巴说，你去安提亚教会看看他们传的有没有对，然后帮助他们把教会弄好一点。这个巴拿巴一到了安提亚教会，发现那个地方福音传了很多，可是需要栽培这些刚信主的人。他迢迢千里从安提亚跑到大树，去把这个已经回家了等于吃自己的扫罗把他邀出来，带他到安提亚去。在那边巴拿巴陪扫罗一起在那边教导安提亚的弟兄姊妹，所以呢门徒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所以看见呢这个巴拿巴愿意陪扫罗，怎么陪他呢？让他有机会教导栽培他，邀请他栽培他。最近我们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光圣传道有机会，有人介绍他到教育部有一个计划，要台湾省全省有三个地区呢，那个国中生抽烟抽得很厉害，他能不能有一个计划帮这些国中生啊，可以不要抽烟啊，这是很棒的机会，对一个负责我们的儿青事工的传道来讲，这是很难得的机会。那当然啊，小慧有很多顾虑，他刚来，他又要接儿青部，又要接装备部，会不会太重？我们经过很剧烈的讨论以后啊，多数的小会员还是同意说，应该给光圣传道这个机会。我觉得和平教会有盼望，因为我们还是愿意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栽培，有机会让他跟外界学习接触，相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正面的。好。那现在安提阿教会已经做得很好了，可能礼拜堂也盖好了啊，有上千个人礼拜， 那么主任牧师是巴拿巴，那扫罗是新进的这个传道，这样很棒的。可是圣灵有不同的带领，圣灵说这个教会这样可以的，你们应该开始做宣道的工作。好啦，那他们说派谁去呢？他说就派主任牧师还有这个刚神学院毕业这个扫罗，两个人一起出去传道。巴拿巴愿意，他不是说我那么辛苦教会才盖好，为什么我要离开呢，要走呢？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清楚地说要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去。所以巴拿巴不止陪扫罗在教会做基督徒教育啊，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他还陪他去做拓展拓荒职堂的工作。巴拿巴愿意陪扫罗，所以他对扫罗的栽培来讲是全面的栽培，既可以在教会牧羊，也可以到外面去宣道。他就开始带着他到外面去宣道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教会真的认真的祷告，我再一次鼓励我们要更多的人参加祷告会，神就会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绝对不是把教会弄好就好，教会不是神的目的，宣道才是神的目的，带人做门徒才是神的目的。你怎么愿意参与这样的神的使命呢？而不是只有牧养就好了，愿意参与宣道。我非常高兴，因为要来接任的蔡威仁牧师，他的专长就在这一方面。我们礼拜堂盖好了，我想不久我们可以把约翰馆买回来，根据最近两个礼拜弟兄姊妹的反应，现在剩下200多万，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到6月底以前。那这个都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调卡练退休呢？我们的什么都很好啊，我们的青年传道儿青也做得很好，教会讲道也很好，那我们的这些师班团契都很好，小组也很好，是不是就没事了呢？在宣道方面，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世界，是为了带更多的人愿意做主的门徒。我一直祷告，希望我们的小会可以同意，我们可以请一个传道人是为了开拓，是为了在新的世代，为了带人做主的门徒，愿意有一个专职的专做这个工作。到目前我知道是我们的小会员有一点顾虑，就是说是不是先把教会弄好就好。那我还是要祷告，就是和平教会要像安提阿教会，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大家教导大家成长，哇非常好啊，要带人就带来教会就好了。可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进教会的，你能到他们当中吗？你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方法让他们也可以做主的门徒吗？还是一定要到教会才可以？最近我听到一个小小的消息，我们的青年有两个青年说过年的时候他想要去华西街去那个帮街友煮饭给他们吃的那个服饰，要去参加。光圣传道有点担心，说你们都没有预备那就跑去，因为那个地方是危险的，是不是更好预备的时候才去？我要讲的就是像这样的事工，这些街友不会来和平教会礼拜的，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还是我们知道就好了？在夜店的人，谁跟他们传福音？谁带他们做主的门徒呢？现在有很多全世界很多教会在想这个问题，他们不到教会，我们怎么到他们那边去？专有名字叫 Emerging Church， 叫 Missionary Church， Missional Church。 你们有兴趣你们到网络 去打。我一直祷告希望有一天和平教会也能够参与这种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这样宣道的工作，而不是用传统的教会的模式就够就满足。可是这个需要有同工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研究，好好的去推动。那这是我对和平教会的一个盼望。好了，这个巴拿巴带着扫罗就搭着船就到居比路，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是他的地盘，所以他出去宣道的时候第一个就到他的故乡去。到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算省长啦齁，叫四球保罗，这个是巴拿巴带着扫罗这个是省长。四球保罗是蛮理性的，他希望听福音，所以就请巴拿巴扫罗来讲基督的道给他们听。可是那里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宗教人士宗教领袖叫做以驴马， 那个人发现呢，啊，这个教传进来，他原来在那里的地位就受威胁，所以他就一直来捣蛋。那扫罗呢就发威吼，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让你看不见？那个人马上就眼睛瞎掉，就在那边看不见吼。哇，让使徒保罗大开眼界，说原来基督教那么厉害吼，这里有属灵的征战，而且呢，扫罗第一次让巴拉巴发现，他讲道讲得比巴拉巴还好，他布道讲得比巴拉巴还好。如果你是巴拉巴，你会怎么反应？啊，惨嘛，去锤着基督啊！我的地位怎么办？我的身份怎么办？巴拉巴没有受威胁，巴拉巴很高兴的就把这个宣道队的队长就交给扫罗，很有意思。他们刚刚到那个城的时候，这个省长叫使徒保罗，就请巴拉巴和扫罗。这个圣经这样讲，代表巴拉巴是领队，扫罗是跟班的。可是当这个事件完了以后，他们要离开帕佛，要到这个小亚细亚登陆的时候呢，结果变成保罗和他的同仁，就在这里转了。有没有知道转两个？第一个是巴拉巴跑到后面去了，而且连名字都不见了，叫做 companion。扫罗变成保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这里是扫罗啊，哎，变成保罗，然后巴拉巴呢变成同人。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小心一点的话，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好的领袖，就是有一天可以把你所带领的人让他做领袖，你自己下来当副手。我很盼望我可以这样做，可是总会的法规不许我这样做。我跟小慧研究了半天，我在恒春要离开的时候，最后一年我是没有当院长，我让我的副院长当院长，我继续在恒春基督教医院，我当副院长，有机会看着他带领，万一有问题我还再可以帮忙。我本来希望蔡慧仁牧师监选过以后他就当主任牧师，我就下来不当主任牧师，可是懂得法规的研究半天说不可以，所以没有办法，最后没办法，他就变成准主任牧师了，他现在叫准主任牧师，这是和平教会开创的名词，法规没有这个。为了让他真的是准的话，所以从下个月开始，我就让维伦牧师可以主持小会，主持长执会。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当副手，让他来负责任来带领这个教会，就像巴拉巴愿意当副手，让扫罗变成保罗。好，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扫罗呢崭露头角，那巴拉巴就退幕后。可是扫罗变保罗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像西门改成彼得呢？不是。了解圣经人就知道，扫罗是希伯来文，是他出生的时候他爸爸给他取的名字。保罗是因为他爸爸拿到美国公民罗马公民证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罗马名字，拉丁文的名字，所以巴拉巴还没有信主就有两个名字，这样了解吗？我去美国拿到美国公民的时候，我就有两个名字，我的中文叫蔡茂堂，我的美国名字就不能叫蔡茂堂，因为他们那个就是猫汤菜齁，就我变成那个晒就做看一天齁，所以我就改一个名字叫 Matthew。所以在美国我的同学啊，我的老师都不知道我叫茂堂，因为我的孩子把我的茂堂念成像马桶一样，是不是也不好？所以他们我的美国的护照就写 Matthew 蔡，那他们知道 Matthew 就是茂堂，茂堂就是 Matthew， 我没有改名字，我只是多了一个名字，这样了解吗？那当时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他用扫罗，所有的犹太人都听懂，可他现在要开始进到欧洲的世界，要进到罗马帝国世界宣教的时候，他用扫罗人家都听不懂，这样懂吗？所以他只是就开始用他的官方的名字，就是罗马公民的名字，所以这里并没有改名，这个只是圣经说扫罗又称保罗，以前圣经都讲他是扫罗，以后都讲他是保罗，其实不是改名，只是他为了传福音的方便，他愿意把他的名称改变成为罗马的拉丁文的名字。那再来，这个带领的人跟被带领的人还会吵架，这很有意思，我觉得圣经是很实际的。比如说我带蔡慧仁牧师，可能我们两个人在某一些地方意见不一样，会争执， 这是正常的。如果找一个跟我完全一样的，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所以会争执。那巴拿巴呢，跟这个保罗呢也是一样，因为巴拿巴把保罗带到他已经可以当领袖以后，巴拿巴又想再栽培一个人，想不到保罗是很冲、很勇敢的，他带一个却是很软弱、很害怕的。这个人叫称呼约翰的马可，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就带了这个马可，想不到第一趟马可跟他们去在帕佛看见这个扫罗这个大发神威那看到他的舅舅就是这个巴拿巴呢，他怎么从领导变成这个跟班的他一上船还没有到这个亚洲大陆的时候呢，他就跑回耶路撒冷去了，他就不跟了。我们不晓得他动机是什么，反正他就跑掉了。结果保罗非常生气，说这个叫做朽木不可雕也巴拿巴说麦亚雷拉笑脸呢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们两个人为了这个事情看法不一样，吵到最后呢就分了，争论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就是带着他想要栽培他的马可，又到居比路，保罗就选了希拉，他到了叙利亚。到了基利家，基利家就是扫罗的故乡，所以他们各自再到自己的故乡变成两队，一个跑陆路，一个跑海路。所以这个传承当中也会有争执的，这样了解吗？会有不同的看法。那马土在别家半途而废，保罗认为这是朽木难雕，可是巴拿巴愿再给他机会。最后我最感动的是巴拿巴还是有他的软弱，因为巴拿巴虽然跟扫罗在耶路撒冷大会已经争取到外邦人不需要割礼也可以成为教会的人，可是犹太人觉得没有受割礼还是有点脏，所以呢，犹太人基本上跟没有受割礼就是一起吃饭就奶油就觉得不好，可是大会已经决定说我们要接纳他，这里就产生一个矛盾的关系。然后这个安提阿教会刚好是外国人很多的地方，那彼得在那边探访的时候，他就为了表示好感，就跟外邦人大家一起吃饭啊，这个同桌吃饭，觉得很高兴。可是，一听说雅各那边就是耶路撒冷又有一派更保守派的要来的时候，彼得想这样不太好吧？这样得罪耶路撒冷教会，回去要讲半天。虽然这个在已经开会决定没有问题了，但是讲一讲说，那就不要得罪他们，暂时离开一下。他以为这个就是权宜之计。巴拿巴一看这个彼得老先生都跑起来，他也跟着爬起来，想不到这个保罗说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对这些外国人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你怎么交代呢，你这样做代表他们不干净吗，他们不是已经是在主的里面的门徒吗？保罗一生气呢就指着彼得就骂起来了那巴拿巴在旁边呢吓坏了所以呢你看这个是保罗哇这个彼得呢在那边也是很被骂得很不高兴，你看巴拿巴吓得要死说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保罗啊写这个加拉太书就说啊基法就是彼得，他到了安提亚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到前，他跟人家吃饭来了以后他就怕就诶就是给先啦就做个样子，那人巴拿巴都这样子管所以你看这个带领他的这个人居然有一天被他带领的人说你这样不对，巴拿巴一句话都没有讲，这个是我最佩服巴拿巴的。所以呢老师教学生到有一天学生可以教老师，我也希望有一天维伦牧师会跟他说蔡牧师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然后跟他说谢谢，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是有受教之心的。那彼得为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妥协，巴拿巴屈服在同侪的压力，可是保罗就指责巴拿巴不可以这样装假。好，从这两个传承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点点属灵的功课，对于一个要传承的人来讲，其实这个是讲给自己听的。第一个就是要宽宏大量，摩西不会嫉妒别人有神的恩赐，巴拿巴愿意给失败的人再次的机会。记不记得有一天耶稣带他的学生到一个地方，结果他的约翰发现说有别人呢没有交学费也没有交那个association费没有交那个什么入行费就偷偷的用耶稣的讲义教材赶鬼，而且赶得很成功，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子，要么就入行嘛，要么你要交一点靠行费。耶稣说麦亚尼拉，鬼那么多赶不完，有一点给人家赶吼。耶稣的度量很大，他说只要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朋友。你知道要带领一个可以带领别人不简单吗？你传福音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领袖啊。所以耶稣基督带了很多门徒，他决定他只有在世上三年半的时间，他一直开布道会不是办法，让很多人觉知不是办法，他一定要带几个将来他走的时候可以继续传下去。我说那个传承那个很重要。为了做这件事情，耶稣花了一个晚上祷告。摩西要走的时候祈求耶和华指示要给谁，巴拉巴神指示他，让他看出来这一个很凶的扫罗其实是很有潜力。耶稣为了去找出这些他可以传承的人，他上山整夜祷告，到天亮把他的一堆学生带来，只有挑十二个人成为使徒。所以呢，必须要神给你清楚的指示，你才知道在你所有传承当中有哪些人是可以传承的。领袖都有软弱，领袖都有失败。摩西的烈怒，第一次神没有指责，第二次以色列人又没有水喝的时候，在抱怨的时候，神跟他说你拿拐杖，可是不要打石头，你用嘴巴跟石头说出水就出水。结果摩西上一次是打石头出水，这一次拿着去还忘记了，就啪打下去，水是出来的。可是神说你这样进不了迦南地，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所以摩西还是有他软弱的地方，巴拿巴也犯错，他有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放心，神不是挑选十全十美的人才可以当领袖。当你要找领袖的时候，不要找十全十美的，找神跟你说这个人可以培育的，你就陪他。耶稣基督也有他的软弱，虽然他没有犯错，可是他需要人陪伴，需要人支持。在客西马尼园看出他最大的软弱。最后我们提到的一个好的领袖是一个不断的愿意学习的人。圣经说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世人。那个背景是摩西被他的姐姐跟哥哥在后面嘀嘀咕咕啊乱批评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错，只是他的太太皮肤比较黑，然后就被骂。然后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巴拿巴也是很谦卑，耶稣更是谦卑，他谦卑到一个程度，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我的结论，保罗有他的巴拿巴，请问你的巴拿巴是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自己想一想，是谁带领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有他的提摩太，请问谁是你的提摩太？保罗因为有巴拿巴有提摩太，所以他可以把这个使人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个事情可以传承下去。如果你不清楚你有巴拿巴，那你跟神祷告，求神赏赐给你一个好的巴拿巴。如果发现你在教会混这么久，结果没有带过一个人成为主的门徒，你跟神祷告，让你可以找到你的提摩太。我回想我自己，实在感谢主，我有两个巴拿巴。我今天之所以在你面前传福音成为传道人，第一个巴拿巴是我的邻居，就是蓝大毕医师。第二个巴拿巴是我自己的爸爸。上帝给蓝大毕医师很丰盛的恩典，他全部用爱心分享来造福很乡下的孩子，我是其中一个。我的爸爸蔡社长老，他是另外一个信仰的表现。上帝没有给他恩典，上帝给他的是艰辛跟卑贱，他一生都很辛苦，可是居然他用他的信心靠主终身不变。那我发现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在丰盛的时候活出来，也可以在很艰辛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活出来。这是我从我两个巴拿巴学到的信仰，可以说像圣经腓立比书所说的，我学会主卑贱，学会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都得了秘诀。因为你靠主，你就可以有两个东西，丰盛的时候你的爱心会让你去帮助别人，在卑贱的时候你的信心会让你不放弃。 如果你的信仰只有丰盛才有信仰，那就跟外面的信仰一样，就是我拜你，你就给我什么都好。基督教的信仰比这个还多，所以不管是丰盛，不管是卑贱，我们都可以用信心、爱心抓住我们的信仰。这是我的两个巴拿巴。韩大毕医师让我决定，有机会我也愿意到很乡下的地方去栽培几个那边的孩子。你们就了解为什么我坚持我不要做到70岁，我要65岁就从和平退休，为什么我要到东石去。其实我是跟着我的巴拿巴，也希望有机会我可以到很乡下的地方带几个孩子，让他们也成为耶稣的门徒。为什么我会变成牧师呢？是因为我的爸爸在我医科三年级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等到你医学院毕业，我希望可以到没有牧师的教会去传道。可是他等不到，我大学四年级他中风就走了。我才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看得起我，我愿意帮我爸爸还这个心愿。我今天成为传道人，因为这两个巴拿巴影响了我。当我在准备这边道的时候，我回想神也是恩待我，让我在过去这十年有陪伴两个提摩太，陪伴他好久。我今天特别请杏花姐来做见证，从没有信主到现在成为小组长，愿意来带人信主，做主的门徒。温秋菊执事跟周杏华组长，他们愿意继续带领福音朋友来做主的门徒。你呢？你的提摩太在哪里？你的巴拿巴在哪里？传承不是只有蔡茂堂牧师传给蔡文仁牧师这件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接受的都是一个传承的使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跟你的门徒说，你们要到普天下找万民来做我的学生，凡我所教导你们的教导他们，我就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回看这11个门徒，这11个使徒其实也不是顶杰出，可是他们忠心的把你的使命传下来，把这个使人做主的门徒的使命他们这样传下来，一代一代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才有和平教会，我们今天才有机会成为基督徒。主啊，求你让我们再反省自己，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找到我们的提摩太？我们还找不到谁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恩典传下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胸，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